经哈，实际上是我们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熟。那个，如果你就算是还不信主的话，如果你看过一些好莱坞的电视剧啊、电影啊，包括这个《埃及王子》啊、《十诫》啊这样的这个媒体哈，你应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那实际上，对于熟悉一些圣经的弟兄姊妹啊，实际上这一段圣经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对以色列民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看，这是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哈，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第二节结束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以色列人、整个以色列民族现在一个没有指望的一个光景里面。你知道，他们被神带到埃及，结果成了法老的奴役，成了一个整天只知道和土、做砖、造基或城的这样的一群人，每一天只和主打交道，只和土打交道哈。我们所说的面朝黄土就背朝天，根本就远离了天上的意象和呼召。那同时呢，在出埃及记前面呢，曾经出现这样一个人物，就是所说的埃及王子摩西，给埃及人呢看到有这样一点点的光亮，救赎的光亮。可是摩西因着自己的行为来拯救这个以色列人，结果又跑到了旷野。那在出埃及第二章的26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摩西啊就跑到了这个旷野里面，他说甘心和那人同住。就摩西自己啊，在那里面，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他自己已经没有什么指望了，他自己也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他说：“我就甘心在这里面过一辈子吧，对不对？”所以他在那里娶妻生子，生了个儿子叫格顺，就是我在外邦啊做了一个寄居的人。英文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 "I am a stranger, live at a strange land"，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大家其实都是这样的哈，我们是一个外邦人，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摩西本身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的盼望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他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很惨的，作为一个埃及王子哈，放了40年的羊。你知道这是他的岳父哈，雅各给岳父放了20年的羊，但放完了以后啊，还有一些羊是归他的，你知道花纹的带斑点的是归他的。这摩西放了40年之后啊，还是他岳父的，一个都不归他自己哈，其实很失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摩西也已经认了命了，结果就这样有一天哈，你知道这一日啊，在摩西的40年的生命里面看不出有什么区别，但是这一天是神的时间到来的那一天。你知道430年的日期满了，神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向摩西来显现。那他来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就是我们所说的西乃山哈。那耶和华的使者呢，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件事情本身对摩西来说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触动，是整个他一生之中唯一所持守的一个意象与呼召，就是这个荆棘中火焰的意象。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说，这一段章节哈叫做荆棘篇。那摩西到最后生命记在为以色列的众12个支派祷告的时候，他每一个支派都讲耶和华，唯独在给约瑟的支派祷告的时候，他说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将这些福啊都赐到约瑟的头上。你知道住荆棘中上主，这是摩西给耶和华的一个名字，这是摩西一生对耶和华最认识的一个名字，叫做住荆棘中的上主。你说这个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知道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哈，因为天气非常的干燥，因为非常的炎热，所以经常有这种野火烧山的事情。我们这边不太有哈，我原来住在新墨西哥州，你知道动不动就有这个野火烧山，然后我们就要被疏散。包括亚利桑那经常有这种野火烧山，烧了以后啊，整个大面积的这个森林呢被焚毁以后，那个烟呢就窜到我们这个新墨西哥州，我们连呼吸都很困难，因为空气中到处那种小烟尘的颗粒啊。那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作为一个牧羊人来说哈，如果他看到荆棘的话，他一定要走的。所以摩西原来在40年在皇宫里面从来不知道荆棘怎么回事，但到这里的时候，他应该是很清楚荆棘啊对他的羊群是很大的损害的，因为羊一吃到荆棘的话，对他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伤害。那什么叫做住荆棘中的上主？什么叫做荆棘中的火焰呢？你知道这个我当时读的时候，在最早我读到这里差不多是10年以前哈，我对这个最清晰的认识就是哇，荆棘我们这里好多哎，因为我那个时候在新墨西哥住居住哈， 我们那边盛产的就是荆棘，荆棘和吉藜啊。然后我住了在那里住了九年，我跟这个荆棘奋斗了九年，最后我也没打过他，我跑过来了。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啊，每一家都是比较大的 lot， 那我们那个 lot 都不像你们这边是草坪，我们那都是荆棘地，那个地都用不了的。然后我们那个地上所铺的都不能是草坪，因为我们那边没有水嘛，我们铺的都是石子，所以我们 driveway 啊什么都是石子路。所以那个荆棘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就蔓生啊，蔓生在那里，到处都是。那个我们那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用的地啊。我们女儿经常要出去玩的话，我们要很小心，因为她跑到荆棘地里面就会扎得很难受，你知道身上扎那个小刺啊很难受。那这里面讲到的是荆棘啊，就让我们看到一个特点，就是说什么是荆棘啊？荆棘是人犯罪以后神给这世界的一个咒诅，对不对？他说你要这个你是出于土的，然后呢你犯了罪之后啊，你就应该是操作劳苦，然后地啊因着这个咒诅要产生出荆棘来，荆棘和吉藜来。那这个东西啊本身在伊甸园里是没有的，是因为罪的缘故才长出来的。实际上荆棘本身呢，就是我们这些因为犯罪的缘故所堕落的人。因为荆棘有几个特点和我们非常的相像啊。荆棘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属土的，你源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对不对？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属土的，你知道它是盘地而生啊，完全是属土的。属土的东西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命啊是很强的，因为只要有土我就能活，对不对？那我们在那边这个荆棘地啊，每年到春天的时候，我都要买那种这个杀荆棘的那个除草液，然后整个的我们的 driveway 啊，我都要给它喷一遍，因为那是石子路嘛，喷一遍。实际上你看不出来，因为那个刚长出来小荆棘啊，绿绿的、脆脆的，还带着有时候带着一点小花。你知道，你杀它，你觉得挺不忍心的哈。你基本上你一定要杀的，因为我有一年2006年的时候，我回中国，回去差不多6个月，我们走的时候非常的匆忙，我就忘了杀那个荆棘。结果我先回来，王欢和孩子在中国后回来哈。我先回来，我开着车到我那个家门口啊，到我们的 driveway 门口，我发现我开不进去了，因为我们那个 driveway 整个就像是所说的不能热带丛林呢、啊，就是野地一样，到处是那种大荆棘啊，那个直径差不多2米左右的大荆棘，你知道非常高，有的比我人还高，就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右一个，那个车根本就开不进去，我只要把车停到外面，然后我披荆斩棘啊走进去。走进以后，第二天早晨是礼拜六啊，我只好因为那车都开不了嘛，我只好去挖那个荆棘啊，非常的麻烦，因为我那个地很大呀，我那个 driveway 也蛮长的，一点一点的挖，你知道，给我扎的浑身疼又痒，那个东西本身有带毒的嘛，搞得非常的难受，你知道，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它生命力很强的，没有什么水，就你就让它长啊，它就可以长得非常的大，你知道，我挖了差不多4个小时。挖完了以后的话，每一个挖好了之后，我就要装在那个最大那个黑的垃圾袋里面，然后用脚踩，踩实了之后再装再踩。那一个4个小时，我一共装了60多个垃圾袋，最大的垃圾袋啊，就是我们教会如果吃饭最大那个垃圾袋，然后放在门前让他们这个收垃圾的去收。哇，那个东西非常的非常的有生命力啊！但另外一方面，我发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命啊是很贱的，又非常的脆弱。你别看它有生命力哈，那个荆棘特点，它根非常的浅。所以有的荆棘看着有2米多高的荆棘啊，你轻轻一拔就拔下来了，你知道，用铁锹轻轻一碰它就下来了。那这个就是相当我们生命中这个一个特点，你知道，荆棘的特点其实就是第一点就是它属土的，第二点呢，它就是有刺的。这我们大家都清楚哈，我们彼此其实看起来，你要是不惹我，井水不犯河水我没关系，你要是惹了老娘哈，你看我怎么对付你，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我们都是有刺的，你知道，看起来好像很柔软，但你一旦惹了我，我一转身就是一个大刺猬，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夫妻之间，我们父母和孩子之间，我们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子，刺和刺相交。所以你看那些荆棘在一起，他们盘簇而生的时候，你扎我，我扎你啊，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感觉了，都没有什么神经，但人和人之间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都是有刺的。你知道我们当时在这个国内的时候，我小时候唱的一首歌叫《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你们年轻一点没唱过那个歌啊。那歌说这个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我夺过鞭子抽敌人。我不知道你们唱没唱过这个，我们小时候唱过这个歌啊。那说来说去就两种人，对不对？要么就是被抽的， 要么就是抽人的。过去我是被抽的，我现在变成了抽人的。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而且两种人归结了还是一种人，就是我自己本身不但是抽人的，我也经常被抽的。因为这就是一几层荆棘在一起挤来挤去，就是这样子，对不对？你扎了他，他也在扎你。然后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就是这样子，你很难说我们到底是一个多良善的这样的一个特征。你知道我们的天然人本身来看起来哈，都比如说看我道貌岸然衣冠楚楚哈，你真把我惹急的话动起手来，那是非常非常丑陋非常难看的，对不对？我在这个中国宣教的时候碰到过一个弟兄，他是特种兵，你知道他这个当时是打疆独和藏独啊，他是专门做这个特种兵的。他就讲说他这个退役的时候，特种兵退役第一天回到家里面，在家里面睡觉。你知道他的训练是整个就是野兽般的训练，你知道吗？他妈妈呢就是看着他睡觉啊，他蹬被子嘛，因为他经常做噩梦，他就蹬被子。他妈妈看他蹬被子过来，就给他掖被角，把被子给他掖上去，你知道吗？他妈妈是那个手一碰到他，他砰的一下起来，从这个枕头下面抽出一把匕首，啪就架在他妈妈的脖子上。他妈妈那个当时这个脖颈啊就开始流血，把他妈妈吓得说：“儿子，我是妈，是妈，你知道？”然后他才清醒过来，把那个匕首放在一边，然后抱着他母亲大哭，你知道，抱着他母亲大哭。这可能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啊，但是我跟这个弟兄在聊的时候，他就说他为这件事情，他非常非常的 depressed， 他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怎么解决，直到他信了耶稣，你知道吗？耶稣使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柔软，最后他成了一个这个专门给这个藏民宣教的这样一个宣教士。我跟他聊了差不多有六七个小时，非常的感动。他生命中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你知道，荆棘的特点就是有刺的。那荆棘的第三个特点哈，就是没有用处的。听懂没？荆棘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没有用处。荆棘没有任何的用处。你知道，你哪怕让它烧，它都没有什么用处的。我们那边如果冬天的话，如果去烧那个壁炉啊 ，fireplace 的话，我们引火是用荆棘，因为那东西非常好烧，一点就着。但是它没有什么燃烧值的，你知道吗？只能用它引起火来，然后如果有可能一大群的这个荆棘能把这个一个木头啊点起来，最后我们要烧的是那个木头，不是靠这个荆棘来取暖，它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的。那这是我们其实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说实话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看那个小荆棘，有些荆棘啊，你看它幼小的时候啊还开着很漂亮的小花，我慌慌看着它，哎呀，我说这个不能给它就掐了，就给它斩断，对不对？一时的手软，等它长起来之后花不见了，全都是刺，你知道，没有任何的用处。你知道，我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天然人呢，在神的面前呢恐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真的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你知道，我当时入党的时候，那入党和信耶稣啊完完全全是两回事。你知道，我入党的时候，我们这个一起开一个会，大家来讨论这个，不能说弟兄啊，这个同志啊能不能做这个党员啊。我那个大家这个都在那里说好话，都说好话啊，夸得跟一朵花似的。然后我心里在那里非常非常的嘀咕，我说我有那么好吗？你知道，但大家都是来捧场的，就不说坏话。那我们这个我的入党介绍人是我们系的党委书记，后来他受不了了，他说：“陆海明同学，难道就没有任何的缺点吗？”啊，大家都不说话了。他说：“你们怎么也得找出一个缺点来。”那我们同寝室的一个就蹦出来了，你知道，他就讲，他说：“我要今天批评你一下，你有一个缺点。”我说：“什么缺点？”我接受。他说：“你这个同学太不注意休息了。”然后他说：“你又为这个班级的事情辛苦，又为学生会的事情劳作，又这样努力的学习，你这样怎么可能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哇，我是想，你这个马屁拍的啊！那等我信耶稣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你知道吗？我来到耶稣的面前，我知道我是败坏的，我知道我里面是污秽的，我知道我是完全软弱的，我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位神来拯救我。你知道，我们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靠自己的能力啊，有一些成就，可能靠自己的能力让人看起来你还有一些很高的道德水准。实际上，我们看我们的参照物，我们如何和神比较的话，真的，我们真的就是一无用处。那你说是这样的一个荆棘，他最怕的是什么？荆棘最怕的就是火焰，对不对？因为荆棘的结局啊，讲叫就叫做就是焚烧。那他怕火焰的话，这里讲的事情就是说，偏偏就有火焰在这荆棘中啊显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 所以摩西看到这里，他说这是一个大异象，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对我们来讲可能不那么识货，但摩西是非常非常的识货的，因为他整个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他前面四十年以为自己靠自己可以救以色列人，结果神呢把他扔到了旷野。你知道到了旷野之后，他真正认识到自己是荆棘的时候，神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异象给他看。这是一个大异象，因为火碰到了荆棘，荆棘却没有被烧着，也没有被烧毁。真的很奇怪，对不对？那些最容易烧的为什么没有被烧毁呢？这里面涉及到神在我们身上两点旨意哈。第一点旨意就是神的怜悯，就是神的怜悯。神住在我们中间呢，他没有使我们看到他，就像以赛亚见到神一样，说什么？他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口唇不洁的人，居住在口唇不洁的人中间。或者像这个彼得一样，见到耶稣之后说第一句话，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他知道我这个不洁净的和你这洁净的，我这个黑暗的和你的光明的，如果相交在一起的话，灭亡的肯定是我，灭亡的肯定是我。但神有一个恩典，神有一个恩典，就是这个火焰降下来的时候没有烧着荆棘。 by the way， 火焰讲的就是神哈，我们的神呢就是烈火。那他为什么没有烧着呢？因为神的一个怜悯，一个恩典。你知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时候，我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因为这个救恩呢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非常的浩大。因为你知道我们读这个福音书啊，我们新约的这个前四卷书叫做福音书，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觉得说神祝福我们是理所当然的，神给我们救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爱我们嘛，对不对？就简单这么一说。但你仔细看哈，福音书前面就是旧约，旧约的最后一部书马拉基书最后六个字，你们能不能记得住叫什么？最后六个字叫做我来咒诅遍地，然后马上接过来就叫做福音书。你知道神来本来是要咒诅遍地的，弟兄姊妹。你知道马拉基书最后他讲的是什么？他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已先，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中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就神来到我们中间的话，最容易得到的一个结局就是我们受咒诅。你知道这就为什么施洗约翰呢要被先安排在耶稣以前，他就是那个所说的我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中间，一定要他先来的。你看施洗约翰啊，穿着这个毛衣扎着皮带，对不对？以利亚也是这身装束，对不对？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只有两个人是这个装束，你看这个装束你就知道他是这个职分，就像这个警察一样，他穿着制服来的。他的特点就是来到这里使一群悔改的人出现，所以他所施的洗是悔改的洗。这样一群悔改的人是承受神国的人，这一群悔改的人是因着他们的出现可以使主耶稣的降临不至于使我们受到咒诅，反倒是有一个救赎的开端。所以你知道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他的荆棘降下来，我们反倒没有被烧毁，我们没有被焚烧。那第二点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我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重点哈，就在于说荆棘烧在我们的身上没有被烧毁，是因为神不用荆棘做燃料。听懂没？神不用荆棘做燃料，或者讲到说我们在神面前一无可夸，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可以拿得出手的东西。你知道摩西就是这样子认为的，他觉得自己当年是很有勇力，他很有智慧，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知识，说话做事都有才能，他想拿出来被神用。我倒不是说他这些没有被神用，在最后整个的这个后四年他所有的这些才干都被神用了，都被神用了。但神首先在生命上使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使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他在埃及待了四十年，身上满了埃及味儿。你知道他跑到旷野的时候碰到他的这个以后的那个老婆，那个老婆怎么说？他说有一个埃及人把我们救了，对不对？他虽然自己觉得说我不是一个埃及人，我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不肯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觉得我不是个埃及人，可是在人的眼里他还是一个埃及人，因为他身上满了四十年的埃及味儿。 那一天顶一天，神让他在旷野里面又有40年的旷野味，彻底把他这个埃及味去掉了，神才开始用他。你知道神不用人天然人的这个能力来做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这个我们每一个人哈，总是觉得说我们还能多做一些。我们经常讲说我们人呢身上都有潜能，我们身上有没有潜能？弟兄姊妹，我们人身上都是有潜能的，对不对？我们总是能够 go extra mile。 我们如果用体育来挑战我们，无论是打篮球、踢足球，无论是滑雪、跳水，你知道我们总是可以说用我们的潜能激发出我们的潜能，是我们更高一层，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哈，他就讲到这个人的潜能啊。那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呢，夜间回家啊，回已经很晚了，回家那他要抄近路，抄近路呢是要走过一个坟地啊，走一个坟地，他经常这样子走啊，没有出过问题。结果那一天的坟地啊，新挖了一个坑，新挖了一个坟坑，他这人走过的时候，他那条路啊就有个坟坑给挡住了，他不知道，砰一下就掉到坑里了。那坑挖了好几米深啊，他又是喊又是叫也没人理他，然后他就开始又蹦又跳，也上不去，折腾了一个来小时出不去，没有办法，精疲力尽坐在那里休息哈。结果又有一个人，也是夜归，也是从这条路走，也不知道新挖了一个坑，砰也掉进去了。哇，他不知道那里面还有一个人呢，他也在那里又喊又跳又蹦又叫啊，折腾了半个多小时，累得不行啊，刚要休息就听身后有人说，说兄弟没用的，我都试过了，出不去的。哇，那第二个人以为是鬼啊，你知道吗？哇，怪叫一声啊，三步两步就蹦出去了。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潜能，对不对？我们遇到危难的时候，我们会激发出潜能；我们遇到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我们会激发出我们的潜能。但弟兄姊妹，人力终是有限的。你知道，做一个基督徒啊，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潜能，在于我们里面的耶稣，在于我们里面的基督。因为基督讲得很清楚，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你知道我这些年回中国服事哈，我是觉得说真的，很多的时候我面对弟兄姊妹们讲道，他们也说你讲的还不错了，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也沾沾自喜，你知道吗？后来我读到圣经，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传讲福音啊，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我要用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哎，我说什么是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啊？你知道，因为我以前一直讲都是讲那个智慧和委婉的言语啊，大家听得还挺高兴。那什么是圣灵的大能和明证啊？我说主啊，你能不能让我有一天体会一下这个东西啊？那真是有一次我就体会到了啊。是2008年年底的时候，我有一次是回中国大陆宣教一个礼拜，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回去马上就回来。那我们是培训大陆家庭教会的这个一些年轻的同工和传道人哈，差不多有几百人在海口。那我那个时候呢，是从我在新墨西哥州哈，我在三德费开车差不多80迈开到阿伯科基，是我们那边最大的城市，有飞机场。从那里呢转机去洛杉矶，在洛杉矶呢，然后又转机呢飞到广州，你知道，飞到广州呢第二天早晨，然后下了飞机啊，我就坐这个大巴从广州啊就坐到深圳。坐到深圳机场，那深圳机场呢，我父母和我这个弟弟弟媳啊，带着他们小孩子在深圳机场等我。因为我基本上我回国的话和他们见面的机会不多。那我们这次呢，这个福音这个聚会啊，是在海口的一个5星级宾馆，我就给他们也都订了这个房间。我们想就是服侍的同时也可以有一点天伦之乐哈，因为我爸爸妈妈也好久没见我，也挺想我的。那我们就在深圳机场见面，我们就一块从深圳机场啊又马上飞到海口。哇，那一路上给我折腾的，我都不知道坐了几次飞机。飞到海口的时候，到那里就已经下午4-5点钟，吃了一点晚饭就开始聚会啊，就开始聚会。聚会完了以后呢，我们休息。那天是礼拜六，第二天是礼拜天。礼拜六我到了这个 hotel 的时候，一查公司的 email， 哇，有一些很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所以我就处理那个事情，处理到凌晨3点钟，反正也是倒时差，睡不着觉。然后这之后想睡呢，怎么也睡不着了。那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好几个讲员哈，那礼拜天的早晨呢，我们礼拜天一天没安排我有服事，所以他就给我安排到海口的两个家庭教会，上午一家下午一家去来服事。那我想 OK， 反正这个没法睡了，早上6点多了，那个也没有办法再睡下去了，就这样吧哈。那我就在那里犹豫，我说我要不要吃饭呢， 因为我一般来说啊，我在服侍之前我都不吃饭，因为以前有过这样的教训。我在最早开始这个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是这个跟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哈，他们请我吃火锅，你知道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吃这个火锅。哇，结果那个下午就要晚间就要讲道了，晚饭的时候我吃了三四斤羊肉，你知道，吃的我酣畅淋漓。等上去讲道的时候啊，就开始打嗝，出了很大的糗。然后不仅如此，就是你吃的很饱的时候，那血液都在胃里面，对不对？你这个脑筋里面就转不开了，因为那个脑子里面就没有血了嘛。你知道，就开始就经文也记不住了，话也说不明白了。你知道，那次非常的失败。后来我跟主说：“我说主啊，真是清心的人要有福了。”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们说要进食啊？真的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句话。所以我那天早上我说 OK， 那今天要服侍，我早上就不吃了，因为我一宿没睡觉，如果吃了的话肯定很困呢。困的话讲到的时候肯定是讲不好，那我就不吃饭了。我那天早晨我就去那个教会讲，讲完了以后到后面呢跟他们有这个一些交通，然后有一些给他们弟兄姊妹的带导。结束的时候我想那要不要去吃饭呢，结果刚准备要吃饭，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已经过来接我了。我们那边马上就要开始了，然后那个打一辆车，他另外一个是在海口旁边的那个郊区，在海南大学啊，开车开了40多分钟到那里，那边已经开始敬拜了。然后我去了，敬拜一结束开始讲，讲完了之后又是彼此祷告啊，又有一些交通。结束的时候非常晚了，已经差不多5-6点钟了啊。那边说有安排了一个弟兄送我回去，我说好吧，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也一直没吃饭，也没好好睡觉，非常的困，也非常累。然后接我的弟兄呢很年轻啊，这个跟我说陆弟兄你在门口等我去拿车。我说好，我就在门口等半天也不见这个车来。我说弟兄哪儿去了？过了1-2分钟就滴滴一声响，我一看，呵，骑着个电瓶车过来了。你知道什么叫电瓶车？是电动自行车啊。我说你骑这个车呀，让我坐在后座，你知道。我去的时候看那个海口的天气啊，都是20多摄氏度，所以我没有带什么厚衣服，我就穿了一个短袖的 T 恤衫。结果那天晚上海口突然降温，-4-5度的温度。那个弟兄接我，他戴着个头盔啊，穿着个皮夹克，哇，全副武装，让我坐在后座上。我心说，我到了美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坐过少于3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了，这东西能行吗？他就栽在歪歪，因为城乡结合部嘛，那个路也不平啊，我得牢牢地抓着，你知道吗？然后就这个一直走，有的时候看到那个红绿灯啊，停下来之后，我左面一辆丰田佳美，右边是一辆牛车，那个牛瞪着大眼睛看着我，你知道，就一路这个坐着他这个电瓶车啊，就在那个海口那个所说的滨海大道啊，就开始往那边开啊，哇，越开越冷，因为那个非常的冷啊，-4-5度，我就穿个短袖，你想想，开了1个小时，开到我们那个地方，把我都冻僵了。然后我说到时候来吃晚饭吧，结果晚饭已经都没了，因为回去太晚了，已经收了。我想没有别的办法了，找药吧，赶紧跟那些弟兄姊妹借药，因为我觉得肯定是不行了，要感冒了，就搞了一堆药吃。吃完之后，你知道那药都有一个催眠的作用，本身就挺困，我就不吃饭了，我就直接去睡了。哇，这一觉睡得特别特别香，你知道，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呵，已经10点了，下楼一看，早饭也没了。我算我几顿没吃了，已经，你知道。那我怎么办啊？然后去参加聚会，聚会了结束之后，哎，可以吃午饭了。然后那个带领的弟兄拿一个章程告诉我，陆弟兄下午第一堂是你。我哇，下午第一堂是我，那不能吃饭的，因为我这讲道之前不能吃饭的，对不对？说那反正都好几顿不吃了，这顿也不吃了吧，那顿也就没吃，然后就去参加这个聚会。我说主啊，真的求你怜悯，你知道。我从来没这么多顿的这样不吃饭的进食，然后马上就要讲道，我说还能不能讲道，别瘫在这个讲台上，就坐在那里祷告哈。就那天非常非常的奇妙，你知道那个敬拜赞美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很清楚的知道圣灵裂天而降充满我，你知道那个感动，我不知道怎么来跟大家形容哈，非常非常的美好，你知道，眼前一片的光明，在神的那个爱里面，在神整个的那个包容里面，包裹里面，真的你没有办法是体会这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后来我跟他们讲，有些人说你这是回光返照的反应，你快不行了。但 anyway 不管什么反应，但对我来说当时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我知道神和我同在，我知道神和我同在。敬拜赞美一上去哈，我讲了一篇信息，我原来那个稿子我基本上都没有用，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那篇信息怎么讲的，很可惜当时他们没有任何的录音，你知道， 讲完了以后，接替我的是一个80多岁的这个在芝加哥的一个老牧师，我女儿就是他给施的洗。一个老牧师他来讲哈，他上台第一句话他说：“陆弟兄已经把我要讲的都讲完了，我们不要再讲了，我们现在就祷告。”你知道，下面的时间都是在祷告。后来我去他们一些弟兄姊妹的教会服侍哈，我跟他们讲，他说，在他们这个和我的打交道中，他最感动的就是我那天的那篇信息。我自己都记不得我那天讲了什么，因为实在是太缺乏营养了。我那次我真的是体会到，你知道吗？神不用我天然人的才干，我可能还有一点恩赐，可能还能够跟大家，你知道吗？在这个话语中有一点点的这样的分享，让弟兄姊妹听了好像觉得啊挺好的。哎，所以从那以后啊，我就真的就是我说主啊，能不能再给我一次这种？你知道这个真是太好了，就跟他要啊。后来也是每一次这个讲道之前都进食啊，但再没有这种经历了，没有这种经历了。那我现在神可能还会在某一天还会再给我这种经历，真的就是在天上的经历。我不知道保罗讲过说他有一次被提到第三重天，听到这个天使的隐秘的话语哈。我没有那么厉害了，我也没有说像保罗弟兄那么了不起啊。但确实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我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大的翻转。我突然发现哈，靠主靠圣灵充满，在我生命中，在我的服事中，可以达到我自己天然人没有达到的那个境界。不但是弟兄姊妹们得造就，使我自己也得成全，使我自己也得喂养。你知道，我知道神真的和我同在。就像雅各哈，他从巴旦亚拉因要回自己家的时候，跟拉杰就讲说，那我父亲的神就是我向来与我同在的神。你知道，他清清楚楚的知道神和他同在。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希望，我希望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知道，这是一个大意象，这是一个大意象。神和我们的同在是极其甘甜、极其美好的，极其甘甜、极其美好的。所以你知道，我们来到这个教会哈，我们本身，我们的生命中其实都有一些可夸口的，对不对？我们能来到美国，我们自己其实都有两把刷子的，你知道。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服侍的话，神恐怕不用我们这些东西。倒不是说我们这些东西不能被神用，神也都在使用我们。你知道，我昨天参加那个小康、李青他们的婚礼哈，我看真的我们的弟兄姊妹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要让我安排肯定安排不了这么好。你知道，很多的细节啊，搞得非常非常的好。那我感谢主，真的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但另外一方面，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姊妹，任何一个人来到我们中间，你知道，他看到我们不是一个白骨精教会。我跟大家讲过哈，不是一个以白领骨干精英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他看到我们的不是说我们天然人有多了不起，弟兄姊妹，他应该看到我们的是什么？他应该看到说，哇，神真的与你们同在，神真的就在你们中间， right？ 你知道，我回国宣教的时候经常有这种失败的例子。说实话，你知道，我有一次在一个职场的教会服侍哈，因为早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讲道啊，讲的全都是祝福的这种信息，职场恩高嘛。讲了以后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啊，好多人过来围着我。我那时候神也给我很多的祝福，我有很多的见证。那结果有一次的时候是深深的让我觉得说我应该 stop here 了。因为那次讲完了以后，有几个是梅林凯，大家可能在中国这个姊妹能知道啊，梅林凯做化妆品的那样的那个传销也好，直销也好，这一些小姑娘跑到我面前啊，他说：“陆老师，你知道吗？你讲的太好了。”他说：“你要为我祝福。”我说：“为你祝福什么？”他啪一下拿出一张纸啊，他说：“这是我今年的一个计划，我今年要发展多少多少的下线。”他说：“你按手在这张纸上为我祝福，让这件事情能成就。”我说，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沮丧。我说：“王欢，你过来，你跟这几位小姊妹聊一聊哈。”王欢就过来去跟他们聊。我当时就坐在那里想哈，我说：“主啊，我说我讲完道之后，如果是这个效果的话。”我说：“主，我真的很对不起你，你知道吗？这明显是一个失败的信息。讲完了以后的话，他看到的只有我自己身上的光环，只有说我自己好像这个人很了不起哦，我就像一个神人一样，我可以按手给他们在他们这张纸上，然后他们就可以得类似的祝福，来把这个东西来传递给他们。No, it's not like that， 不是这样子。你知道，我那天我跟主说，我说回去要好好的悔改，回去要好好的悔改。”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中哈，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地位。你知道， 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约伯啊，他当初啊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大的教训，对不对？其实神都已经说了，约伯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已经给他下了一个判断，下了一个定语了。可是依然当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面对各种各样的苦难和挑战的时候，约伯他自己也知道说我在神的面前无可指责。那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依然觉得说我可以跟神有一些争辩，我跟神有一些 argue， 对不对？结果神让他看什么？让他看动物世界，看河马，看鳄鱼，看河马那个高高壮壮啊，就象征我们天然人肉体的那个强盛，看鳄鱼的那个皮那么硬啊，就像我们天然人的那个百毒不侵，那个顽梗悖逆，是不是？那约伯一看了之后就知道神要给他指示的，就说 OK， 这个河马就叫做约伯，这个鳄鱼就叫做约伯。所以最后的时候他跟神说，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亲眼见你，所以我厌弃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没有办法像约伯一样，没有办法比他要强，但是我确实，我那天晚上我在这个 那几个小姊妹找我要给他们这个发展下线按手祷告这件事情上，我真的我跟神主说，我说主啊，真的我愿意厌弃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你知道，因为神的福音没有可能说因着我自己的光环而被蒙蔽，神的荣耀没有可能因为我个人的荣耀而被遮掩，你知道，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这个人，他本来在律法的意义上是完全的，无可指责的，但是他依然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所以保罗在最后讲，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是为自己而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我们每一天我们所走的道路都是神给我们预定所拣选的，我们每一个在神面前我们所经历的其实都是神已经给我们预定的，那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做一个谦卑的器皿，来到神的面前，让神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经常在讲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我们的中间，你知道，使我们这个人可以今天也可以做一个道成肉身的人，道在我们的里面，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本身就毫无用处，而是说我们看我们自己，我们是看我里面的那个人，而不是看我们外面这个人。我们外面这个人真的有一天尘归尘，土归土，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你知道，像摩西一样，80岁了，他才意识到这一点。OK， 我原来只是一个荆棘，神是那火焰，在我的身上要显大，要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摩西可以有很多很多意象，在他生命中唯一的让他持守的意象就是这个意象。那我在国内的时候碰到过这样的一个老弟兄，他就讲，他说我就是摩西，因为他那个80多岁了哈，在那个台上跟我们讲道，哎，我觉得这个弟兄其实见证蛮好的，可是他的这个圣经不是很熟啊。那后来他下来跟我讲，他说他83岁才信耶稣，然后84岁被主呼召出来做传道人，你知道吗？然后开始做这个宣教士，到处走。我很佩服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姊妹。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今天认识了耶稣之后，我们就知道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呼召，我们不再是靠我们天然人的能力来服侍我们这位神，我们真的愿意与他往深处去，经历他更多更丰富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你知道，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说的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因为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神在我们的肉身上能不能显现出来，我们能不能真的我们的见证被人看见，被天使看见，也被我们的主看见，我们所有的我们所经历的能不能被人传于万邦。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说我们去信耶稣，什么叫信耶稣啊？就是我们这个射箭呢要射中靶心，对不对？要打那个100分，没有错，我们就是要打那个100分，我们不打99分。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是忽略的， 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啊，有一个我信主是一个99分加1分的概念。这就是当年那些法利赛人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说，我也要受洗，施洗约翰不接纳他，说什么？他说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呢？你知道吗？他们来也是要受洗的，按道理应该给他施洗的，可是他们依然是穿着自己的宽袍大袖，依然是把衣裳的带子做长了，佩戴的这个经文做宽了，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他们觉得说，有亚伯拉罕做我的祖宗，我这些已经够了，施洗本身呢，对我来说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事情。施洗约翰就知道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才说他们是毒蛇的种类。你知道，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知道说神在我身上是如何大的一个恩典，我们的救恩使我这个人是有如何大的一个翻转。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每一天都要学习的。我觉得我自己本身的话，在过去的这一两年里，神也给我加了很多的功课，越来越让我知道说我就是一个荆棘的生命。你知道，我面对我的子女很多的时候没有这样的耐心，我面对王欢虽然是他是我的另一半，是神赐给我的配偶，我没有那么大的爱心，我面对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大的关心。那我知道我就是一个荆棘，但是这些并不代表说我就没有盼望，因为我有一个火焰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神的荣耀在我的身上，那个是我的盼望，那个荣耀的盼望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我可以往前走。但是当任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同时神荣耀要在我们这软弱卑微的器皿上来彰显出来，所彰显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荣美，像所彰显的不是我们自己人的能力。所以这就是我在这个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读这个尼托生弟兄的书啊，就是在西方这个基督教的领域里面，中国的传道人怎么说影响力最大的就是 Watchman Nee， 就是尼托生弟兄。那尼弟兄的话，当年他在50年代的时候，本来已经因着解放了大陆啊，他已经跑到香港去了，结果听说在上海的这些弟兄姊妹因着他的缘故在受苦，他就回到了上海。就回到上海以后的话，就被抓住，然后呢在这个监狱里面，最后死在就没有再出来，死在这个温州的这个白毛岭监狱哈。那我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当时这些官方啊，为了给他所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给他加了很多的罪名，很多罪名都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很荒谬的罪名加在他的身上，然后就问他说，你还有什么可以辩解的吗？然后尼弟兄只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比你所说的这些还要坏。他就不再说别的了，他说，我比你所说的这些还要坏，你不管你加在我身上的罪名有多么的恶劣，有多么的不真实，他没有任何的抗辩，他说，因为这是出于主的，我就默然不语。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也缺乏，你知道，就是在当你认识到说 OK， 我只是一个瓦器，这个宝贝在我的里面的时候， OK， 那我自己天然的所有的东西实际上真的就像这里所说的，我比他们说的还要坏，那我就没有必要再在这上再 argue。 我所做的就是看到我里面的基督，让他在我的生命中，在我的生活中照常显大，使我们的生命生活因着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彰显，使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光荣。所以这新年的一开始啊，真的，我们去年的这个主题是立定志向得主的喜悦。那得一个什么样的喜悦呢？得的是一个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把人完全的领到神面前。那如何把人完全的，这个完全不是 completely 那个完全啊，是 perfect right， 是那个完美，把人完美的领到神的面前。那如何达到这个完美，这个完全呢？就是圣经里所说的，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摩西的意象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意象，摩西的见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而摩西的生命呢，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也包括我自己的生命。真的希望有人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看到我们这个教会说，哇，耶和华真的就在他们中间，真是一个神同在的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里面彼此配搭，互相扶持， 使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在荆棘中有火焰的教会，我们的生命也是一个在荆棘中有火焰的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这样一个生命是那个主耶稣讲的说你们要完全像我的天父一样完全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主，此时此刻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完全的人，我的话语不完全，我的行为不完全，我的生命不完全，但神你怜悯我们，你使我们因着我们自己的软弱认识到神你的完全，因着我们自己的卑微认识到神你的荣耀，因着我们在你面前倾心吐意的敬拜可以讨主你的喜悦，因着我们面前在你面前深深的悔改可以使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厚厚的遮盖覆庇我们。主，我们今天在这里愿神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用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看到在我们前面我们的恩高有何等的指望，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放的那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智慧，不是靠着才能，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愿神你来祝福我们在我们前面的工作、家庭、服事、生命、生活每一个方面，神你和我们同在。我们虽然是荆棘，但你不厌弃我们，你依然愿意和我们同住、和我们同行、和我们同工。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愿我们珍视这样的恩典，愿我们不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出那荆棘火焰的意象，让我们每一天在你的手中都有益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